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十波罗蜜》。那么，我们这个教材剩下的篇幅已经不多了。我们今天把《十波罗蜜》这一章啊，应该可以圆满了。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希望能够来补充。比较具体的来说明了怎么修这个慈心，那我们会用一下清净道论。这一章在十波罗蜜啊，没有非常的详细具体的，虽然这里又讲了很多怎么样的把慈爱啊散播啊，但是还有很多比较详细的具体的做法应该要补充的。另外呢，这个慈悲啊确实是根本，特别是大乘佛教，我们一般甚至在佛教界，我们一般常常讲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怀。那大般若经讲很清楚，这个佛的这个一切自治啊，我们的修行就是要一切自治相应作义，然后呢大悲为上首。而且这个慈跟悲啊，慈是悲的基础，这个慈悲喜舍啊，通常的顺序是先修慈，就是要给予众生安乐。那么能够做到慈啊，很容易可以做到悲，所以它的顺序这样。那大悲为上首，这个大悲心它又要建立在慈心这个基础上，是这样的。那当然大般若经那一句话还没完，方便为究竟，就是以方便，这个方便在般若经讲就是无所得，它有好多好多地方，就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为方便，其中一种就是无所得。无所得这个就是第十章要讲的舍般若蜜，他的精神是一样的。这个无所得就是我们不执着，不执着。在十波罗蜜里面啊，可能前面还是哪个地方有讲，这个波罗蜜如果被污染，什么样的因素啊会污染的是这个波罗蜜？答案就是呢，比方说修行人把这个波罗蜜当作是我或者我的，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了，即便有在修十波罗蜜，但是这个不得清净。简单讲就是有所得。那第十章那个舍呢，就是即便我们修圆满的十波罗蜜啊，还要有这个部分。用大乘的精神来说，就是无我。这个《十波罗蜜》这本书啊，对于无我的这种发挥的不多啊，但是在舍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是共通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了，其实《十波罗蜜》的究竟的圆满呢，也是需要啊很多的角度。那现在这个第九章啊，慈悲就是慈心啊，也是非常根本了。虽然是放在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清净道论啊告诉我们，这个四无量心的圆满啊，可以用来帮助成就其他的波罗蜜。这是刚刚讲的大圣呢，以这个大悲为根本为上首。这个都是相通的。好，我们上次看到第236页是不是，那么236页有提到这个无嗔这个新说法。我们上次应该有说明了这个词啊，这个新说法和无嗔不一样啊。那个无嗔的范围大，或者它所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场合那个状态很广泛 但是呢，慈悲啊，它比较狭窄，因为它必须要有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有情，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慈，有慈的话呢，一定就是无嗔，但是倒过来的，无嗔不一定是慈。正如我们以前讲那个忍辱也是一样，那么我们要强调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区别的重要性是在于，假使我们只具备无嗔，但是不明白无嗔不等于慈的话，那可能我们只具备了无嗔，不能真正进步啊，圆满成就慈这个部分，因此也就不见得成就慈波罗蜜。这样的话呢，在慈波罗蜜来讲，我们就有所欠缺。那归根究底，就是可能最初啊，我们不明白无嗔不等于慈。无嗔这个新说法，我们也明白，这个字面上很清楚。简单讲，就是没有恼怒，不会对有情众生呢、想要去伤害。嗔这个新说法严重的话，会去杀害有情众生。那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当下，我们没有想要去伤害有情众生，我们没有特别觉得哪个有情我们很讨厌，那你是具备的无嗔。就以我们现在这个场合，我想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人特别会升起嗔这个心念。好，那你就具备了无嗔，可是你不等于具备了慈。因为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主要的强烈的明显的想要给予哪一个有情安乐，除非你有具体的这么想，不然的话你不具备慈，那你就是具备了无嗔。所以这个地方的分辨呢，并不是很难懂，但是有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无嗔的这个状态比较多，你要是反省一天下来，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恼怒的事情，那你可能就是无嗔，但是那个不等于慈，应该要再进一步，是这样的。那么之前提到那个忍辱，忍辱呢也是无嗔，但是无嗔不等于忍辱。忍辱啊，平常不一定具备哦。忍辱要有人来恼怒我们，但是我们又可以忍耐得住，不对他产生嗔恶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要区别的。那么236页下面啊，这个讲到528种，这是第二大项哦。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种呢？其实都是指啊，散播慈悲心啊的对象的种类，因为有这么多种类，所以就有这么多的慈爱。不过归根究底来看，它的体性其实差不多的。那这个地方第一行说，关于慈，有些人说啊，慈爱有528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那就刚刚讲了，是因为培养啊，增长慈爱，因为有这么多的种的方式而已。那这个方式呢，要真要讲这个方式啊，这个无量无边。因为有情的对象也，你也可以分类啊，分到无量无边的分类。当然没有必要这么的细微，是这样。那明慧长老这本书啊，他强调的，这528种啊，其实有一些是有，就是等于说有局限的，有一个固定范围的。那包括那个有固定范围的，还有那个没有固定范围的，等等等等，才会有这么多。这个在下面238页会有说明。但是我觉得明慧长老更强调的是这一种没有局限的， 不过这个还是根据它的类，每一类每一类，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有五种啊，它是没有限制的。237页啊，这里就提到有五种，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一切有情，一切有习者，一切生物，一切人，一切有生命者。这个地方一切生物啊，这可以包括佛教讲的无情，就现在常讲的这个动物植物啊，动物算是有情，植物啊，甚至我们眼前的这些桌子椅子啊，这个我看你要是把它扩大的话呢，本来啊，这个慈悲心它的条件啊，对象必须要有情，所以这个生物啊，我想不一定要指植物好了，或许指那个很细微的。你看这五大类，有情、有习，这个习是指有呼吸。实际上它是从有情里面再把它分出来，包括人啊，人也是有情，但是把它特别的分出来。至于这个有生命啊，那个就范围也很大。总之，这些都是分类哦，是这样子。那继续讲说，禅修者啊，采用这五种方式，任何一种，就是任何一类的对象，然后把慈悲心散播给他们，就是这样子。那重点是呢，它的分类里面啊，是圆满的。都没有遗漏啊，比方说一切有情，任何一个有情都包括，那这个是它的重点，所以这被叫做无限啊。这五大类的分类啊的众生呢、啊，都叫做第四行一个括弧，就是五种无限的众生。那另外呢，接下来有七种，这个就有局限。啊，这个比方说第一种是一切的女众，第二种一切的男众啊，各方面，那这些都有特别针对的对象，他们的范围比较小，但是其实在这个类别里面也是包括啊，就没有遗漏的，但是它范围毕竟来讲是比较少啊，那个女众啊，因为女众就不包括男众。男众就不包括女众，这个圣者就不包括凡夫，凡夫就不包括圣者。那么跟前面那个五大类啊，它有的地方是可以互相包括，但是呢，现在讲的这七种都是互相的不包括对方，所以叫做有限。虽然是有限啊，但是在练习的时候啊，还是可以的。我们如果看《清净道论》的补充啊，一开始还是要从有局限的，我们才会容易做得到，然后才慢慢的扩充。但是这个持波罗蜜啊，可以被叫做波罗蜜的话，它必须是这样子，必须是扩充到这么大的范围啊，这个要明白。好，那关于这一种类别啊，我想并不什么，没有什么难懂的啊。237页下面啊，刚刚是指这个对象的分类，接下来的分类呢，那是指具体的这个散播的时候的内涵，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那么这里讲说，我们应该以下列的方法来散播，给以上讲的合起来有12类的众生。那么具体的方式，第一个叫做愿他们得以脱离仇敌，第二个是脱离身体的痛苦，第三个是脱离内心的痛苦，第四个是愿他们生活快乐。这个四种方法呢，也不过是这许许多的方法里面的一小部分，那这个是比较容易懂的。明坤长老也是先用他们来做例子， 啊，这个都很具体。那正如我以前有一开始有讲啊，我们平常时候就可以做这个散播慈爱啊，没有任何的空间、时间乃至物质上的限制都没有。你只要愿意，那有一些练习的方法，会使得这个你内心这样的想的时候比较具体。刚刚讲的这个分类，还有现在具体的方法的目的啊，都是令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能够真实很贴切感觉到这一种慈爱的力量。但是如果用清净道论啊，一开始其实不是这样子。一开始你的慈爱要从你自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慈爱的感受自己身上是最清楚的。先要把那种慈爱的感受很具体的掌握到。然后呢，将来我们散播给其他的友情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觉得很空洞，才不会觉得这种感受好像只是嘴巴讲讲，或者心里上想一想，没有那么贴切。因此呢，清净道论要我们呢一开始从自己的身上，而且呢，一切有情众生啊，最初最爱的都是自己，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呢，就借用这个方法，把这个爱慢慢的提升。但是一开始这个爱啊，要很具体、很真实、很亲切，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觉受啊。但是这个明文长老这本书，他就没有讲这个前面的练习的方法啊，因为他的重点是放在波罗蜜。就假设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慈悲或者慈波罗蜜啊，可以说我们就算没有任何修行哦，就算我们前面的修行都修得不好，你最少应该要具备的就是这个慈悲心。有慈悲心的人呢，他一生他整个人生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台湾的佛教团体有很大的佛教团体，他们做得很好，这个散播还有推动的力量非常成功啊。他们的立足点就是这个慈悲，本来这个慈悲啊是佛教的根本，甚至可以说是出家人必不可少的。出家人啊，如果没有什么修行，没有什么学问，那也姑且说还好。但是万一没有这一个基础慈悲心啊，那简直就是不行了啊。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慈悲，万一我们没有功夫啊，修行其他更圆满更高深的，最少要具备的就是这个慈悲。我们从社会上的经验也知道啊，我们一旦有了慈悲啊，这个家庭社会乃至个人至少可以非常的殊胜啊，是这样的。我想从世间上都可以明白，更不用讲佛教的修行也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238页。那么现在这样的组合方式，简单讲排列组合，12种对象用4种具体的内涵，这样子的话4乘以12就是48。然后这个48呢并没有再进一步根据那个方向啊。那么下面这个第二段第三段这里啊，就加上方向，因为既然要散播，那么我们就可以特别的指定某一个方位。好像我们汉传佛教不太习惯以方向为具体的分类，但是好像印度人有这种习惯啊。那根据这样的话，那就有10个方位，东西南北等等有10个方位啊。那因此当然刚刚那个48再乘以10， 就会得到480。那这个480啊，是怎么讲呢？就是等于说有根据方位上的分别，就是东南西北。但是之前还有一个48，之前那个48是没有分别的，没有方位上的分别，也就是普遍性的。那如果这两个又再加起来，你数学上你简单的算一算，前面那个48加上后面这个480，算一算刚好就是528，这528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要说有这么多的爱或者方式也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分那么多也是可以，这个都是不同的这个论点上的把它分的细微而已。重点不是在于到底有多少种，而是呢你要像刚刚讲的12类，然后呢4种方式，不分东南西北，其实也就够了。因为你想那么多，这个本来只是要一项一项的帮助我们容易成就，最后你还是要把它全部包括。所以这个分类只是一个过程，你认为你采用哪一种方式比较容易，那你就自由选择。有的人不想分类那么细微也是可以，或者有的人认为，比方说有的人一开始他特别想要散播给圣人，这也可以。有的人倒过来，他希望散播给恶道的众生，可能特别觉得恶道众生特别苦，他们更需要这个慈悲的关怀，这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问题。好，接下来大概238页中间这个地方又有不同的方式我们看一下。那么刚刚这个528呢是无碍解道南传里面这一部很重要的一部著作。他有一个地方提一下，我们应该看一下那一段的第三行就是没有提到散播悲心跟喜心跟舍心。一般我们讲的四无量心后面这三个项目这个有提到跟没有提到差别不是那么大。如果有提到的话呢，我们看这下面刚好有三项第一个叫愿他们得以脱离痛苦。脱离痛苦这个就是悲，希望友情没有苦，或者没有苦的因这个都是悲的性质。第二个是说愿他们所得不失，所得是指他们所得的安乐，希望友情所获得的安乐继续的增长，不会丧失。然后呢随喜他们的安乐，或者说他们得到安乐我们觉得很欢喜这种就叫做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一点比较特别这个刮胡说愿他们以自己的业为自己的资产，这个属于舍，这个可能要需要解释一下。那么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舍就是不执着，不特别的执着哪一些友情跟我们是特别的关系密切就是比较亲爱，同时也不特别的认为某一些友情是我们的仇敌，同样的也不觉得哪一友情就是中间的，这个叫做舍那换句话说呢，每一个友情都是自己跟着他自己的业就是这样子。那么他们的痛苦跟喜乐，虽然我们前面有这样的愿，但是最终其实他们究竟是得安乐还是遭受痛苦，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我们的这个持波罗蜜这点要注意， 我们的持波罗蜜啊，其实我们如果是凡夫的话，其实不是真正有力量改变其他的有情众生的痛苦跟快乐。注意这一点，我们其实没有能力改变的。那倒过来讲，要注意这件事情，并不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他们，我们就不修这个持波罗蜜，这个是相反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能力，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修行成就。如果我们修行成就，我们是有能力的，但是一开始我们先要发这个愿。持波罗蜜现在的重点是强调那个愿，并不强调这个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是经由愿加上别的修行慢慢慢慢成就的啊。那么要想要成就那个能力，一开头就要先栽培啊，这点要注意。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就做得到啊，那这点很重要。但是这样子呢，并不等于我们好像欺骗自己，好像故意造作这种心态，不是这样哦。这是一种练习，练习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啊。因为一切的修行呢，大圣的角度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立场上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最初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重心，但是你要开始改为以别人别的友情为重心。这个持波罗蜜就是调整这个心态。而且要是大圣立场来讲啊，调整这个心态是一切修行的开始。如果没有这个心态啊，不等于修行大圣。如果我们的心态还是以自己为重心，即便你修一切的修行，对不起，你不是修行大圣，你可能是修行人天圣，或者修行就是一般的二圣，这个差别很重大，很重要。只有当我们把重心调整，改为别人为重心，我们一切的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其他的友情。不管我们能够帮助的力量有多大，一切的修行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所有可以被叫做大圣的修行，必然一开始就要建立在那个基础上。然后呢，就为了要帮助一切友情，同时我们会回想到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的智慧一点点，我们的福报一点点，根本不足以真正来利益一切的友情。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但是没关系，我们发这个愿，然后就用这个愿来推动这个愿啊。扩充的话就是菩提心，然后呢，靠着菩提心的推动，积集一切这个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从那个时候算起，我们所有的修行呢，都是叫做大圣，而且都是成佛的因。佛则的话不可以被叫做成佛的因，这个差别也非常大。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呢，你就算修行再久，修的再多，你不一定是用来成佛，就刚讲可能是得人天的果报，或者得二圣啊。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是真正能够作为成佛的因。那这个练习啊，就是这个慈悲喜舍是这样啊。那么一定要用慈为开头，不过这个慈的开头啊，其实也要有舍啊。这真正要修慈悲心的慈心啊，最前面要有一种心态。这我们慢慢看那个清净道论就明白啊。首先，因为就正如这一章哦，这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要区别那个爱，不能够掉到那个爱，就是有杂染性的爱。 也不能是那种世俗的世间伦理的家庭的那种爱。如果一旦是用那种爱去修持，这个很抱歉，这个也走偏了。一定要用真正的慈爱，真正的慈爱是没有那种贪着性，那个没有贪着性的就是舍。所以其实一开始也要具备舍啊，就是使得我们的心呢是用一种清净的爱。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先注意而且要具备。那么一开始我们要修行呢，千万不要走偏了啊，是这样。那现在说呢，238页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说把这个也加进来啊，这也是可以的，可以的。那甚至我看看呢，他这里的说法是倒过来，是不是倒过来？我看看，他这里说古代导师把他们列入课文，课文就是我们念的早晚课这一些，以便那些想培育悲喜舍的人，可以运用培育慈悲为前导，这个还是对的，就是以慈为开头，用慈来增长后面这三个，就是这样子。那内容就是刚刚讲的这三种内容。好，那不过注意一下最后那一行，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只可以采用经典里面所提到的方式啊。正如我刚讲，其实方式呢，经典所说的其实只是方便我们的练习，那不一定要受它的局限，可以用更多更多我们觉得更适合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更有效的，或者说觉得更贴切的。但是要注意我前面讲的那些提醒该注意的地方，免得我们走偏的，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明宽长老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239页第二行，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内容来取代他第二行的中间说，其他的词句譬如生命生类等等，也可以包括了无限的众生这些只是名词上的改变而已，就是这样子，这个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冲突，都还是包括在这个持波罗蜜里头。那好，就是这样子。下面那一段就是说具体的内涵刚刚讲的那一些是比方说一开始讲就是说希望一切众生的脱离仇敌或者脱离身体的痛苦，那现在他改用的是一切有情得到安快乐，一切有情平安。那这个句子呢是来自于慈爱经也有这样讲的，我想这里我们就不用多说。总之你用快乐啊，用安乐啊，平安啊，甚至你用不同的语言这都可以内容上来讲都相同。现在有下面这个第三大项目就是慈悲经，这个也就是慈爱经，现在我们也蛮熟悉这部经就是叫做慈经。那具体来讲它里面就有讲这个慈经在南传来讲他们常常会读诵，现在好像有那个音乐的光碟用唱的也很好听，那个光碟有附带这个慈经的巴利文它是用巴利文念的，很好听的。那下面有个重点有15种，这里有讲就是想要培养慈爱的人他同时要具备这里讲。那不过这里经文是说想要获得极净刮胡就是涅槃的善行者应该具备这15种。那正如我刚讲我们要修慈悲也是要去注意它相关联的那一些非常良好的素质。这里讲说第一个是能干，第二个坦诚， 第三个绝对正直，第四个谦恭等等。我自己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正如我刚刚讲，我们的慈悲心不小心会被世俗上的爱，就是欲爱啊，或者世俗上的那种温暖哦，温啊那些。但是呢，如果具备这个能干啊、坦诚啊、正直啊，会比较不会掉到那个地方去。啊，还有更，比方说那个不骄傲，或者知足，或者这个意义或者这个针对出家人而言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慈悲心啊，配合其他的，比方说我们这里看的这个少欲知足，啊，还有第九跟第十，他做的事情啊不要太繁复，生活上还是要简单一点，啊，这些令他呢，内心可以比较单纯，比较专注，啊，比较能够修行有成功。下一页240页，五官第十一项啊，五官安详，色受诸根，这个就含有戒律的部分。大家还记得吗？戒律里面有这个根律仪，哦，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守护根门，就是我们跟这个人的互动，或者我们去接触任何的对象哦，我们的五根要注意它。不要放逸，那慢慢的还培养了这个定力，五官安详啊，眼耳鼻舌身，其实这个就有禅定的意味。禅定的内涵呢，会使得我们的言谈举止，会有一种好像如沐春风，啊，就像这样的，啊，那他用的形容啊，没有直接讲禅定，可是这个是跟禅定类似的性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也要注意一定程度的培养禅定。第十三谨慎，第十四不执着俗家，第十五比较特别，只要智者会指责啊，即使是最小的错也不犯。这个是指细微的戒，细微的小小的戒。当我们的内心啊，有以上的这些素质，其实我们会很自然的，就像那种很漂亮的鸟，有这种比喻哦，很漂亮的鸟啊，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小小的细微的地方，它也会把它清洁得很干净。啊，那么接下来这一段说呢，经中解说，在具备了上述15个条件之后，然后呢，配合起来，应该如何来培育慈爱，啊，就是这样。那么刚刚我讲啊，就是我看这十五项啊，我还有一些感触。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明显讲慈爱，啊，这15个条件里面呢，啊，没有明显讲到慈爱。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具备这15个条件，或多或少啊的人比较容易培养慈爱，或者说比较容易成功，啊，比方说前面这个有些坦诚啊、谦恭啊、温文啊、不骄傲啊，世俗上啊也是很赞叹这一些人品，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修学佛法，也是要具备，佛法并不离开世间，啊，佛法的很多修行啊跟世间是共通。我们也必须要具备，啊，是这样。那么，所以240页中间这个地方啊，现在是讲这个慈爱经。具体来讲啊，他是说这里有三个哦，对一切众生培育慈爱，这个是全体，就是不用分类，啊。那但是第二个是分类，把众生分为两组，比方说刚刚讲的一切众生啊，要不就是圣人，要不就是凡夫，啊，像这样，像这一种就是两组。那有的时候有三组，比方说一切有情啊，要不就是在欲界， 要不就在色界，要不然就无色界，这也可以分为三组啊，总之有各式各样的分类都可以啊。第四个大项目叫做全体慈爱啊，就是没有分类。那具体的内涵还是要希望有情一切众生身体舒适，或者是平安，或者是内心快乐。注意它的区别就跟前面讲的，有的是偏重在身体方面，有的偏重在内心啊，是这样的。那么或者整体的大概的也可以啊，都可以的。那再来第五大项叫做二组，二组慈爱就是分类啊。这里说可以分为四对，两个两个啊，每一组里面有两种。第一个叫弱与强，这也是分类的方式。强的是指阿罗汉，可见那个弱的就是阿罗汉以外的，因为其他的包括是圣人啊，只要还没有脱离轮回，都还在轮回的掌握当中。好，241页，这个是可见跟不可见，也可以这样分哦。可见的就是我们眼前的，不可见的是我们不是我们眼前的，等等都可以。还有或者你说有可见的是跟我们一样，比方说我们同一个欲界的友情，有的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有的是我们看不到，或者是第三个住在远处还有近处啊，等等，反正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分类方式。第四个我解释一下，不会再生，就是指他不会继续在轮回当中，阿罗汉就是不会再继续轮回。